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位王牌啊，他被全球古典音乐界最权威的杂志《美国音乐年鉴》中评选为全球30位年度艺术家之一。他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让我们欢迎高翔教授。
哎，你好，晶晶，非常高兴，很荣幸。
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请到高教授来我们的空中跟我们洛杉矶的听众朋友聊聊他的故事。您现在身在何处？
我现在人在特拉华州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我在特拉华大学执教。
哇，太棒了。您被美国华盛顿邮报誉为无与伦比的音乐家，而且也是第一位被美国两位总统福特先生和克林顿先生亲自接见的中国音乐人。您是我们的骄傲啊，高老师。
不敢不敢，谢谢，大有人在外面，谢谢。
您是从小就热爱音乐，喜欢音乐，然后踏上了这条音乐之旅的道路吗？
是的，我们家里都是搞音乐的，所以我是第三代音乐人。
嗯，从小就开始训练拉小提琴，是这样吗？
对，我是学小提琴，我父母都拉小提琴，然后对，然后后来才开始搞创作呀，搞制作呀，搞大型演出的策划和制作。
哦，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就在忙我这部音乐剧叫《上海奏鸣曲》，因为它有一个音乐会版本在马上要世界巡演，然后要在洛杉矶有个首演，然后加上这个它的全剧的版本在纽约在做开发，希望有机会能够上百老汇，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在忙了好几年。
哇，不容易，忙了好几年，这是一个大 project。
嗯，的确。
说到您这个《上海奏鸣曲》，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2018年呢，我本人到上海去，我带着一些美国的朋友到上海去参观。
嗯，
我跟我太太每年夏天都做义工，带他们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哦，
主要是我们特拉华大学的一些赞助人啊，还有一些小啊什么。然后就到了上海这个虹口区的有一家小的博物馆，叫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然后呢就很凑巧聊到这个事情，那是当时那个陈馆长就说，哎，怎么有中国人来我的馆，我们陈简馆长现在还是他的馆长，他就说我很少见中国人，你来这做什么？我说我就来买本书啊，带朋友来看一看。然后聊到我的在美国的专业，我自己是活动的制作，然后做作曲创作，也很写歌，然后也表演小提琴古典音乐。他就说，哎，你应该看看这段历史。从那天开始我就非常的非常的震惊，有这段历史，了解到上海在1939年的时候来的快要20000犹太难民，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德国和奥地利。就是逃亡纳粹政府，然后呢等于就是那时候全球只有日本占领的上海是允许他们这些叫做 paperless refugees， 他们是没有护照没有任何身份证的难民，允许他们入境，所以呢等于全球唯一的收留他们的地方就是上海。那上海他们到了以后呢，这20000难民左右呢中间有几百个犹太的音乐家，其中呢当然不是全是世界顶级，其中有一些音乐家就正巧那个时候为了谋生包括一些中国的最早期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古典音乐的一些早期的中国音乐家，那我就算第三代了。所以这段历史呢很多人鲜为人知吧，这段历史很多人觉得很震惊在那个时候。然后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搞古典音乐的华人中国人不是所有人啊，但是又有一部分人，有很多人跟这段历史都有源远流长的这种关系同时呢这个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古典音乐市场，因为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学几百万学习古典音乐的孩子，然后大家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这种热爱，中国的音乐厅，中国的去中国表演那些古典音乐的团体，反正最近这几十年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长得像你我一样的这个从这就等于是在整个古典音乐界很多，有这个剧呢等于是在 hopefully connecting the dots， 让大家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然后能够宣传的是这个这个真的就是音乐它的这种能够消除 歧视与隔阂团结世人的这种力量。
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啊，那您从有这个想法开始到现在马上要开始首演了，经历了多长时间？
我们创作时间现在差不多有快2年多了。18年开始立项，然后就开始做历史调查研究。因为做音乐剧呢，我们希望能够遵循历史，然后呢，历史，然后呢，也网罗了很多世界上的，尤其是二战的这个一些史学家，尤其对犹太难民、犹太难民音乐家有所研究，一些专家，然后包括一些当时上海犹太难民存活下来的少有的一些幸存者。做了很多研究，然后从差不多18年底开始做创作，创作，但是中间这个 pandemic，疫情当然隔了一下时间，停滞了一下，然后所以现在差不多是进入了第四年的创作状态了，就是第三年结束，然后我们这个首演呢是音乐会版本，真正的音乐会版本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把这段故事，把这个剧里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音乐的歌曲和，不同风格的音乐带给观众。然后呢，它的真正的全剧就是作为一个音乐剧 musical theater，一直在纽约做这个开发，所以我们在外百老汇的剧院啊，给这种业内人士做工作坊表演啊什么，现在反正正在做下一版本的这个修改。
哦，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先是音乐会，然后再发展到音乐剧，再
是，
往前推进。我看到一些资料上面说这个是新音乐剧，我是不懂哈，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音乐剧是不是跟传统的音乐剧是有不同的地方？
有2个原因吧，叫新乐剧，就是因为 new musical，就是说它是完全崭新的，没有任何原来音乐剧翻版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它完全是原创，全新的一个。第二呢，也是就是因为它的确跟别的音乐剧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讲的是古典音乐家教授中国人古典音乐，所以它呢等于是需要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都揉进去，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包括了犹太人的这种传统的 klezmer music，他们的这种犹太人的爵士民乐民族爵士乐，然后还有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然后还有百老汇音乐，加上一些大上海的一些那个时候百乐门里面的那些音乐，对东方人，尤其对中国人来讲，还有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的人来讲，他们都产生很多共鸣。
哇！我现在听了就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你特别壮观。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是高翔教授。高翔教授呢是旅居美国的一流华人音乐家，他也是美国大型音乐活动的策划以及制作人、作曲家、演奏家。另外，高老师也是一名音乐教育家哈，他在美国是第一个被授予终身冠名教授的中国演奏家，并且兼任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子江教授。今天非常的荣幸，我们连线高翔教授，跟他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这部作品《上海奏鸣曲》《Shanghai Sonatas》在创作时的一些点点滴滴。我想问一下，这次的主创团队就是以美国本地音乐人为主，还是也有一些亚洲音乐人参与？
主要是我们是这样，我们有3个创作团队的成员，一个是。剧本呢是 Alan Goodson，他是一个美国的犹太人，在德国住过十几年，然后他对这古典音乐，因为我当时因为这个剧我是一直在做 producing，所以我最早是我在找剧作家。那我找剧本作家的时候呢，我是希望他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音乐剧，是英文的，写作品，要对古典音乐有所了解，因为这是古典音乐的故事。然后呢？就对二战的这个犹太难民和整个这个纳粹的这个对犹太的大屠杀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人，他 Alan 本身他也对这个很了解，同时呢又对德国的文化，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是德国人，所以又是一个写剧本的人，所以这个 对，所以他写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词作家呢，是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的词作家，他叫Joyce Hill Stoner， 他也是我在特拉华大学的同事，他是身兼双职，他又是一个词作家，又是一个 art conservation 艺术品修复的一个世界顶级的专家。
哇哦！
所以他本人
好全能，
全能。所以我们等于是我们三个人，我呢就是写音乐，我就是主要是负责音乐部分。当然还有一个中国的导演也加入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的一些创作的工作，他叫范崇仁，是从上海来的，很年轻，觉得华人导演非常棒。那就是对，等于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创作为主，美国人为主。
好，我想问一下高教授，就是您刚刚有说啊，其实整个团队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包括去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去采访方方面面的人，是不是还有一部与之相关的纪录片也在进行？
是，然后就是在2021年的11月，我们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呢，在百老汇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和一个公司就决定 launch 这个 project， 就决定启动这个项目，要拍一个跟随上海奏鸣曲创作和去寻找这个音乐剧背后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幸存者，他们做一些采访，等于是来记录这个创作的全过程，所以叫做花园桥，再见花园桥，英文叫做 Garden Bridge。 所以这个纪录片呢，现在已经在全球5-6个国家十几个城市进行拍摄采访，也记录了非常珍贵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足迹。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的含金量非常高，然后我们也很激动它能够在全球来继续推广这段历史，这个历史，因为它的确是我自己认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种非常博采众长，然后音乐上对西方音乐对国际文化的这种很快的这种消化和成就。因为短短几十年，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古典音乐最大的市场，然后中国的音乐家在全球各地，那都是真的太震撼。做音乐剧嘛，做纪录片，其实它的 purpose 很重要。我们的 purpose 就是当初没有想到全球是这种纷争的状态，甚至现在是战争状态。
是。
然后呢，这种少数民族，尤其是亚裔，最近这些年，还有甚至反犹太主义的全球的这种情况。
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局面。
所谓的民族主义现在就是很狭义，但是我们 purpose 觉得，因为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很重要，他们要了解中国这种饱经沧桑的这种史实，这种中华民族那种海纳百川那种大国情怀。所以这个历史，这段历史呢，正好又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中间。
对，
其实他们到中国的时候跟中国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文化、历史、宗教、语言所有东西，而且在那个年代，在那个非常战争的年代，在最痛苦的时候，比现在要难得多。大家能够在用音乐，能够一起相依为命，我觉得就挺震撼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然后也没有任何煽情赚眼泪的必要，因为这东西它本身就是鸡皮疙瘩一地的这种故事。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在创作上呢，能够把这种跨民族、这种国际、这种审美的情绪都揉进去，然后在这种中国这种民族大爱、四海而皆准的这种共同观的这个共同价值观把它反映出来，主要是为年轻人。那现在我们现在都是中年人，像孩子他们看新闻、看世界，手机上看到这些所有的每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是啊，
他们是看得很雪亮的。他们是知道这个世界 ，we owe them a much better planet. We borrow from them. We need to return in a much better shape.
王牌驾到！
我 想问一下您啊，这个上海奏鸣曲，您刚刚说了都不需要去专门设计那些煽情的桥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让大家鸡皮疙瘩起满身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你能不能举例一两个？
举例，我想这样，如果了解这个犹太大屠杀的历史的人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纳粹军官是要求一些犹太的音乐家，这都史实啊，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拉琴，给他们拉他们喜欢的音乐莫扎特呀、海顿啊这些音乐，然后还给他们的这些犹太人在被处死的时候还给他们进行音乐的这种最后的安抚啊什么什么，其实给这些音乐家造成了终身的这种创伤。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那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男主角男一号 Leo， 他从八号集中营出来到了上海，与他的太太雷雀重聚了以后他就决定再也不要再碰音乐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再听任何音乐，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可言喻的一种痛苦。这个对雷雀来讲，对 Rachel 来讲说 This is unbelievable， 无法理解，怎么可能你作为一个音乐人
是
永远不碰音乐。所以公子的故事，我当时听到这故事我心里无法真的无法理解，而且平静不下来，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我的，就我们搞音乐的人，这是
生命，
就是我们的水，我们的氧气。
对，
那能够到那个地步，那他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摧残？然后，那我们故事最后结束是因为教了这个中国的孩子。那当然，我不能把故事情节现在告诉你，但就是在
最后，
大的转变是他终于发现音乐是无国界，音乐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去有它的这种 healing power， 它可以能够
治愈。
它可以跨越国界文化宗教，它能够与各种不同的文化能够有分层的这种沟通，所以最后他又回到音乐，他说是这个中国的学生救了我，让我又变成了一个又一次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像真的感觉。因为这种东西 you know， 你编都编不出来，这种没法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等于借助了这段历史，我们也很幸运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做了很精细的这种安排和创作，所以当然现在创作还没有结束嘛，因为现在有人在跟我们谈，但是就是说 you know， 我们中国人 you know， 有一段戏在这里面，就是上海的这个贫民窟里面，在虹口区，这个犹太人搬到这个里面中秋佳节举头望明月，然后他们一起唱起这个水调歌头。因为犹太人说我拉个琴给你们听一下，这个乐曲我们是从普契尼的这个歌剧里面茉莉花，因为普契尼用了这段旋律在他的那个歌剧托兰朵里面。一九二几年在欧洲首演，我们这是不是你们的音乐，一拉哎茉莉花，一听茉莉花就感觉到哎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然后唱起水调歌头这首歌，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 songs， 我们叫明月。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也是看着明月，那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永远都不能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这是很 sad 的一首颂词嘛。
是。
那犹太人一听这东西，他们也有同感，就是他们也是亲人在同在一轮明月下，亲人永远不能够重逢，不能重聚。就很多这些东西。You know， 是千年以前的苏轼的这种绝句，到了1939年、1940几年，到了中国的上海，在战争的时候，大家还能够产生共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这些搞音乐、搞文化交流， 的人需要做的事情，但是真的不需要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it's all there， it's so beautiful。 所以我们是遵循了古典音乐的发展史，然后把它编出来这些故事。但是这些音乐上的碰撞，其实在上海一九四几年的上海是很多很多史实都证明是出现过了。很多犹太音乐家还写过一些音乐，听到中国的作音乐的中国的乐器，还写了一些那种 crossover 的这种世界音乐的作品什么的。
哇哦！
然后那中国人、犹太人，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讲中国人的事情，也不是讲犹太人的事情，这就是讲一个 human experience，
人类的故事。
We hope, I hope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不会只停留在这个故事里，它应该到非。到印度，应该到巴基斯坦，应该到世界上很多中东的国家。古典音乐它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这种双语的这种音乐家在搞原创作品的时候，这些素材就是他们拿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不需要 try so hard， they're there and then 契合，你懂，妙趣横生，但又很契合。没有任何说教的必要，他就已经达到了这种鸡皮疙瘩的高度了。
是啊，高教授这个中英双语都好棒啊，这些词儿用的都真惟妙惟肖，太棒了。那么高教授想再问一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或者难忘的事情呢？想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有趣的事就是。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对这段历史呢，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以前可能没有特别重视。然后听到我们这个音乐剧的出现，在纽约做开发，很多人就突然一下就好像顿悟，就哎，这个事
情行了，
好话题，就是。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多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啊、你这个东西有点 misleading， you know， 不可能所有的中国人，世界上有几百万中国人在搞古典音乐都跟他们有关系，那有时候还要口水仗，还要大家还要但我自己认为，就像我最早说的 purpose it's very important， with the right purpose， 我们的目的是对的，
是、
then let's talk。 我觉得这事情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本人不是个史学家，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哪怕只有一个犹太人，只教了一个中国人 ，and made an impact. 85 years later, it's worth telling the story. And not to mention， 这个的确是有很多当时的上海，因为上海音乐学院最早的一些音乐家，有些犹太人还留下了。但我想讲的其实就是说，有趣的地方就是。最起码这个话题 it touches on so many different levels， 对吧？
是的，
大家就是在，尤其在这个年代，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意见，我都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搞音乐做了这么多年，我在音乐里面做制作做创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为啊、我觉得但很满足。
太谦虚了您啊、
很满足，而且我觉得这个音乐给我们的空间是无限大的，给我们的回报，因为像我这种，因为我跟你聊你能感觉到 I'm very very happy， I'm so satisfied with this horrific experience， 所以呢那这种讲那还能要什么呢？ I don't need anymore。那我希望所有搞音乐的，尤其年轻或者剧作家，you know， join this forc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our time， I mean the world needs us， 所以 you know I think that's just so inspiring that I get to meet people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dislike it or they have problem with it or they love it， it the conversation itself is inspiring。
对，非常，而且非常震撼，也非常也鼓励了很多人哈。我觉得就像高教授您刚刚所讲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哈，自己不忘初衷。
然后上海的音曲呢，你想而且感到现在这个时候也很有意思。现在、中美关系也是在几十年里
紧张。
然后呢，我们搞音乐的，我也没有任何政治的背景，也没有任何党派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总是希望人 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能有一些更多的共鸣，这世界需要更多的 understanding。 所以那我们搞音乐的人搞艺术人就是在 create this type of communication,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exchange。 那上海奏鸣曲呢，上海啊 of course that's where the story happened, 对吧，故事
是在上海发生的。
奏鸣曲呢就是它讲的就是古典音乐的故事，所以它代表了奏鸣曲，但同时奏鸣曲它也是代表了一种两种不同的声音，两种更多的声音同时发生才能叫、
哦、
所以它
奏鸣曲
它也有一些梗在这里面，它的这个然后我们希望呢这个音乐剧能够登上百老汇有一天，因为中国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是生长在中国北京的，我来美国是十几岁了，我还有很多亲属在那儿，然后呢，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美国给我非常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一个 great career, family, everybody。那中国是你的，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出生在中国，一个养育了你。所以所以我自己总觉得就是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讲，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剧，通过这部剧，能够也给年轻的一些音乐家，尤其是华人的华裔的音乐家一些机会，能够上台表演，能够去百老汇，然后也给他们更多的信心，能够以后能够继续，这个 journey 能够 promote。Cultural understanding exchange, 这个在任何时候这都是必不可少。
真的，我觉得就像高教授刚刚所讲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有的时候缺乏沟通，或者是产生误解，才产生了矛盾，产生了不和谐我觉得您在做的这个 project, 在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啊。就像我说的，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是听的，就是鸡皮疙瘩掉一地。那最后想问一下高教授，您刚刚说这个上海奏鸣曲先是以音乐会的形式，然后再发展成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的模式，那首演音乐会的首演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对，我们现在一直都在纽约做开发这个全部的音乐剧，就百老汇音乐会的版本呢，是作为一个巡演的一个项目，这样可以到各地去给这些交响音乐厅啊，小一点的音乐厅能够把这个故事先传到各地。它的首演是3月16号到18号，就是在这个 Beverly Hills 的一个剧院，就在洛杉矶的 Beverly Hills 剧院，叫做 Wallace W-A-L-L-I-S Edinburgh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 Wallac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呢，是 Beverly Hills 唯一的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剧院，上海 Sonatas 一共演4场，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感受一下这个剧的它的故事，尤其是年轻的华人应该了解为什么古典音乐能够跟中国有这种关系。
是，
中国历史上是不需要有西方古典音乐，我们有非常 sophisticated music, you know, from notation to education to composition to performance, large scale performance, 但我们为什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决定要把西方古典音乐继承下去，要把它带成我们自己的 identity。你到 Youth Orchestra, 你看全这么多 Youth Orchestra, 望眼一看总是能看到一半左右都是亚裔，很多华人的面孔。但这些孩子他们尤其在 Los Angeles 这样的地方 Southern California, 我希望家长跟孩子能够 来感受一下这段历史，对自己的后代也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机会。
那我也在这边呢预祝这个音乐会呢成功，然后也希望早日能够看到他登上百老汇的舞台。谢谢高翔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晶晶，拜。